阿讀出46至56節。如果你是用教會雙行本的話，是在新約第94頁，路加福音第9章。路加福音9章46節，耶穌中間起了議論，誰將為大？耶穌看出他們心中的議論，就領一個小孩子來，叫他站在自己旁邊。第48節，對他們說，凡為我名接待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你們中間最小的，他便為大。耶穌說，夫子。約翰說，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我們就禁止他，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你。耶穌說，不要禁止他，因為不敵擋你們的，就是幫助你們的。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發使者待他面前走。他們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個村莊，要為他預備，那裡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就說，主啊，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消滅他們，像以利亞所作的麼？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說著就往別的村莊去了。將以下時間恭敬地交給牧師。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一生里面都有被拒绝过的经历，不过我们不一定了解到拒绝被拒绝之后带来的后果。因为我们从日常的生活里面举一些例子，譬如你的小孩参加学校的球队，但你教练不接纳他，或者你大女申请某间学校，但是学校不收他，或者你被老板炒鱿鱼，虽然你自己是没有做错任何事。有些更加痛苦的拒绝可能是来自亲人的，好像是你从来没感受过父亲的爱，或者妈妈生了你之后觉得很后悔，根本不想生你出来，或者兄弟姐妹当中你是父母最不喜欢那个仔女，或者曾经在很愤怒之下离婚，甚至在家里面被虐待。这些经历都带来很深的伤痕，在我们心里面会产生怨恨、苦毒、甚至是愤怒。不被接纳不单止是个人的事，有时在一个群体里面都会发生的。举例在两年前，香港发生一件事，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小老哥在香港的港铁车厢里面吃公仔面，所以有几个香港人就上前去教训他，提醒他，在车厢里面吃东西是违反港铁的条例。这件事传了出去之后，在北京大学一个教授叫做孔庆东就大骂香港人，他说中国人有义务讲普通话的，香港人故意不讲普通话呢就是王八蛋。香港地方虽然很干净，不过是坐地铁又排队又有守规矩，并不是因为他们质素高，只不过因为他们被法律的规限，怕被罚，所以要守规矩。而且呢，香港人做了英国殖民地的走狗，做惯了，到现在仍然是狗。所以香港人听了之后有很多强烈的反应，因为孔庆东的言论是撕裂民族、歧视港人，更加是扣帽子。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有时香港人对内地人同样都是扣帽子。例如香港人认为内地人是不干净啊、不守规矩啊，闯关进入香港，霸占晒所有医院的床位，特别是怀孕那些大肚婆啊，他们恶死的，又不排队，又抢购，又卖假货。没错，有一些的内地人是这样，但不是 所有都是这样。我们不应该很没理由的就一口咬定，甚至将他们看死，又扣上一个帽子，然后拒绝他们。不少的内地人一想起香港人，可能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你们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多的特权？好像有一种小岛的优越感。你不要以为内地人就比你们低一等，如果不是内地人的帮助供应你们水啊、蔬果啊等等的话，可能香港人一早就完蛋了。如果不是内地人到香港消费，香港可能很多店铺早已经执笠了。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去彼此去批评论断大家唱衰的话，两个群体越来越分化，关系越来越恶劣。近来中国就提出一个崇高的理想叫做和谐，所以北京大学就要求全体的师生，特别是回应孔庆东的言论，就说不讲不利于两地合作和谐和友谊的话，不做不利于两地合作和谐和友谊的事情，反而应该维护内地人民和香港同胞的血肉情感，与香港同胞一起为实现中华民国的伟大来复兴共同奋斗。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很自然我们会看别人和我们有什么不同，而不是看有什么相同的。我们很少会想到我们是坐同一条船同舟共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讲到话，耶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原来圣经所讲的信就是接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接待就是信，而不信就是不接待。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上一段是的主题讲到信，所以路加九章四十一节讲到耶稣形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就是说是一个不信又薄貌的世代。上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一个患癫痫症的细路哥，他父亲向耶稣大声的呼喊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英文圣经讲得更加准确， Lord I believe help, Lord I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 主我信，但是求你帮助我的不信。而跟住今天我们所讲这段经文的主题讲到接纳，四十六到四十八节讲到接纳小孩子，接纳那些软弱无助的人，四十九五十节讲到接纳同我们不同的人，或者是与我们背景文化不同的人。五十一到五十六节讲到接纳那些不接纳我们的人，甚至讨厌拒绝我们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路加福音有一个主题，就是信和接纳。当我们信任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接纳人。如果我们不信任人，我们就不会接待他的。我们有没有想到被拒绝是一个很难受的情绪？想一想，假如你来到美德教会，你初来报道，就没人睬你，没人跟你坐，没人跟你聊天，没人接待你，你会不会继续去一间这样的教会呢？或者你去一个餐馆，去那里想吃饭，但是没有一个企台来招待你，没有斟茶，没有杯碟，你会不会在这个餐馆呢？接待在原文不是那么简单，接待的意思是指到欢迎，而且是诚意的欢迎，热烈的欢迎，甚至是很包容很忍耐都欢迎。例如有一个贵宾来到你家，下你不会介意说，哇，为什么你穿着对鞋在我家的地毡周围踩的？如果你诚意热烈的去欢迎接待他的话，你不会介意他周围走的。 你的宽容度很大，最多就贵宾离开之后再次洗地或者吸尘，最重要是接待嘉宾。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任。我们常常摆出一副不接待的面色，因此我们彼此拒绝，令到社会越来越分化。感谢神，我们美德教会有一个不同的态度，是相当接纳、接待和开放，让我们的邻居可以来到教会。举例就是刚刚的过去的礼拜二晚上，教会继续过往几年的传统社区感恩节的晚餐，去接待我们邻居我们的邻居免费吃一个大餐。这个晚餐比我们平日一年有十至八次的星期五聚餐更加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不是自己是一个受惠者，我们只是做招待，我们是做义工，我们是服侍客人，而且大部分是非华裔的，多数是非洲裔，有几个白人来我们教会的交易厅享用感恩节的晚餐。就好像耶稣所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看到呢，在四点零五点钟的时候，甚至有很多的邻居坐在我们的大厅的 lobby 那里是等位啊。有少少好像黄都或者太阳，你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几要去等位的时候，那个热闹气氛，因为我们的交易厅只有五十几个座位，有时候竟然坐满爆棚。但是这些邻居一家大小五六个甚至是三代同堂，很开心在这里坐在这里等。而且呢，我们教会有一个信任的态度，就是说我们信任得过你，所以呢不介意你在我们教会的范围里面 trespassing， 就是说骚扰我们的范围。我们甚至跟我们邻居说，因为我们大家是隔离邻舍，所以欢迎你经过我们教会，没问题。这个就是接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或者我们今天来看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讲到三种的接纳。第一种就是接纳小孩子，四十六到四十八节，门徒中间起了争论，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或者我们先看一看这段圣经的背景，在上一段的经文讲到这个患癫痫症的十六哥，耶稣说我们在一个什么的世代，在一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不单止是世人不信，甚至门徒都是不信，少信，所以他们没有能力将患癫痫症的十六哥扶那个鬼赶出来。跟住再四十三节尾到四十四节开始，耶稣就讲个好严肃的预言，将来没几耐他就要交在罪人的手里面，被钉在十字架。门徒听了这番话，但是听不入心，没几耐门徒就开始吵吵了，争论哪个是最大，完全不体会到耶稣那个心情。四十六节这个中文字翻译为议论，其实在原文有两种的译法，多数这个字是翻译为意念、思想。英文圣经呢 ESV 翻译为 thought， 间中有一两次翻译为议论，而其他的福音书将这个字翻译为争论。 个意思就是，其实留在脑中这个意念，这个思想，将意念表达了出来，用口讲了出来，就变成议论，甚至是争论。有时我想在教会里面开会都是的，如果大家都是心平气和的，将对方所讲的我留心去听，放在脑里面反复思想，只是一个的意念，这样开会的气氛就会很平静畅顺。但如果一路在那里想，一路就想着你讲一句我要驳十句，一言我要九顶你的话，那会议就开始变成议论了，甚至变成争论了，将心里面的思想未经过滤，全部就不论是好坏，全部就讲出来，就变成一个争论会。所以四十六节说，门徒中间起了这些议论，路加说是议论，甚至是争论，争论谁是最大。留意四十七节，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好奇怪啊，议论其实应该是听到的嘛，圣经说看出了，那意思就是耶稣不单止听到他们口里面所讲的论点，甚至用眼看透他们议论，他们意念背后那种的恶意，那种的增劲的意念。究竟门徒有什么意念，有什么思想呢？他们仍然以为耶稣是一个政治性的尼赛亚，是一个民族英雄。没多久耶稣将来要德国要做王的时候，我们这班跟耶稣打生打死的兄弟，每人都可以得到一官半职，大家都可以做高官。他们思想仍然是属地的，是属世的。上次我们讲到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今，一个是属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属神的世界。一个是现今的世代，一个是将来的世代。而门徒的思想仍然是属世的，是属人的，是属现今的世代。他们要权，要地位，要做左右丞相，要分个高低，要分大分细，要论功行赏，要争凳仔坐，玩这个音乐，而 musical chair。他这次爬楼梯又要爬到最高，坐在耶稣的第二把交椅，所以他们的意念变成争论，谁个将来是最大。所以耶稣就带一个 小孩子来到他们当中，这个甚至很可能是刚刚被医好那个还癫痫症的十六哥。路加就说到叫他站在自己旁边，但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马可福音里面甚至讲到这个是耶稣将他抱起来，因为这个小孩子就原文的意思是小老哥，通常是指到七岁或者以下的小老哥，耶稣抱起他。当我们现在讲到小老哥的时候，通常就认为他们天真无邪，活泼可爱，但是在古代的社会，尤其是罗马社会里面，认为小孩子是软弱、无助、卑微、无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要表达一个信息，告诉我们知道，神的国的重点不是在乎权能，不是在乎地位，是在乎爱，在乎怜悯，在乎恩慈。今天我们很看重权、学位、地位，但是耶稣说神的国不是拿着机关枪来到统治，不听话的我有一枪将你打瓜，乃用一条大毛巾去拥抱着一个孤单凄凉的人，就好像耶稣抱起来这个小老哥，甚至是弱智的， 低能的、患病的小朋友，或者是年老多病的老人家，或者是老人痴呆，在疗养院，或者是坐在轮椅不能够照顾自己，甚至自己吃饭大小便都要人帮忙，这种的人。弟兄姊妹，究竟在我们身边有没有这类的人需要他们接待呢？你可以做些什么去接纳这种软弱无助的人呢？跟住我们看看第二段四十九到五十节，讲到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四十九节，耶稣话，或者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刚刚耶稣才用了一个神物教材，用小孩子来教导门徒接纳的功课，但这班门徒听不入耳，好像牛皮灯笼点极都点不着。所以约翰在这里发言，其实他可能是代表着其他的门徒跟耶稣报告一件他们认为很不妥的大问题。约翰就说，夫子啊，老师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啊，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呢不与我们一同跟随你啊。这个重点不是在一同跟从你啊，这句约翰所说的重点是不与我们一同啊，即是说他不是我们的人啊，他不是我们圈内的人，他是圈外人。没错，他们都是跟随耶稣，但不是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的人。他不是我们的一份子。在这里我们又看见门徒的世界观仍然是现今的世界观，属人的世界。他们仍然是扣住帽子，用这个眼光去看人。有人说，那个奉你名赶鬼的不是我们的人，他不是我们美德教会的，他不是我们香港人，或者他不是我们中国人，他不是我们基督徒，他是一个另类的民族，另一个背景的人。我们就常常这样去扣帽子，划清界线，我们不可以容忍一些是跟我们不同的人。留意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做得对，不是哦。耶稣说五十节，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说这个奉我的名赶鬼的是帮助你们的。那个重点是奉耶稣的名，这个最重要。究竟他是不是圈内人不是最重要。四十八节说到为我的名去接待小孩子，四十九节讲到是奉我的名去赶鬼。门徒看错了，他放错重点了。究竟这个人是不是跟我们一个圈子，是不是跟我们一起，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会不会用这个眼光去看人呢？或者我们觉得美德教会是威一点的，我们教会呢又不是很大又不是很小，有些教会太大了，好像戏院散场一样，人山人海，你不识我，我不识你，来教会半年，牧师长老执事都不知道我存在。美德教会也不是太小，小猫三几只，都有三堂，又有儿童事工、青年事工，而且我们的事工做得比其他教会都好。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存这样的眼光去看其他教会呢？耶稣说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将这个圈子 放大嘅。Harvey Korn 係曾經到韓國做宣教士，佢學韓文學得非常之好，甚至後來可以用韓文去寫書添。喺韓戰嘅時候之後咧，佢就繼續喺韓國去做宣教士服侍。佢一個好特別嘅事工就係向妓女傳福音，所以佢經常去到妓院嗰度。當然咧，佢因為恐怕被人誤會自己係顧客，所以唔會單獨去嘅，帶埋太太去。咁呢個又肥大又高大威猛嘅美國人啊，西人。咁啊，經常去妓院。咁啊，妓院嘅老闆就非常討厭佢，每次嚟要同佢倒米，破壞咗佢嘅生意。所以有時諗住用掃把將佢拍佢走啊。但佢繼續喺呢個時空裏面一路做。過咗幾年之後，甚至妓院老闆話：我願意信耶穌啊，因為睇見佢呢個接待，佢嘅憐憫，佢嘅愛心。後來 Harvey Korn 翻到美國，喺費城 Westminster 嘅神學院裏邊做教授，主教係宣教學，尤其係城市宣教。佢曾經講過話：宣教和像咁大，我哋邊有時間去計較？究竟你係浸信會、長老會、宣道會、宗派唔緊要。究竟你係邊個宣教機構都唔緊要，只要奉耶穌的名去侍奉，我哋就係一個團隊啦。接納嗰啲圈外人。与我们背景不同的人。第三方面是接纳那些不接纳我们的人，讨厌我们的人，拒绝我们的人。不是一照讲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了，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跟他面向耶路撒冷。这段经文相当重要，因为这段就是路加福音的中心的经文。从51节开始，耶稣就面向耶路撒冷，要准备他人生最重要一个的时工，就是救赎的工作，要上十字架代替世人受罪。五十一节讲到上升的日子被接上升，我们中国人来讲似乎是不吉利终结，但是其实在犹太人那个概念当中，被接上升事实上是一个完成使命的意思，完成使命返回天家是一个荣耀，是一个成功，而不是终结，而不是失败，不是悲哀。被接上升的日子，中文讲不出这个意义，英文讲到 days 众数，所以意思并不是单单指到耶稣复活升天那一日，复活节那一日，而是指到一段时期，就是整段的时期，从耶稣上耶路撒冷，在十字架被钉、被埋葬，跟着复活升天，这个过程，这个救赎的计划，耶稣将要完成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他定义向耶路撒冷，跟着撒玛利亚人就拒绝耶稣，拒绝耶稣的门徒。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做 Josephus 写过书《犹太古代的历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 解释到当一个犹太人佢从经过撒玛利亚要去耶路撒冷嗰个时候，撒玛利亚人就 不接待他们，拒绝这些犹太人，其实这个有历史的渊源。因为当以色列国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国就分为南北两国，好像南韩北韩这样。后来北国十个支派被亚述打败，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外地，又将外族人迁入以色列地，他们的后裔成为杂种，成为撒玛利亚人。而南国后来一百多年之后，亦都是被巴比伦打败，犹太人亦被迁到巴比伦。而过了几十年之后，一部分的犹太人回归，就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带领之下回归犹大。就在这段时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彼此其实本来是同一个民族，过了几百年之后，大家开始仇视，一直到耶稣这个时代。所以当他们看到犹太人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拒绝他们，不接待他们。没错，耶稣不是去耶路撒冷朝圣，而是去耶路撒冷完成使命，但由撒玛利亚人一样的拒绝耶稣。门徒被拒绝有什么反应呢？54节讲到雅各和约翰就火爆起来，跟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像以利亚所作的魔。他们识少少旧约圣经，就滥用圣经。他们引用到列王记下第一章的讲到，当阿哈谢王派人捉拿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就叫神吩咐火从天降下来烧死派来的这班军兵，这个恶王不敬畏耶和华。所以现在这两个门徒照板主碗的问耶稣，可不可以吩咐火消灭这班讨厌我们拒绝我们的撒玛利亚人呢？其实这个不是单止门徒的做法，今天我们常常都是出这招。你不接待我吗？我就给点颜色你看，用我的权，用我的地位，甚至用暴力叫你屈服，甚至消灭你，铲除你，灭了这个眼中钉。无论我做不做到，起码都要走助你。卢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是一个中国的留学博士学生，原本在北京大学物理学系的高材生，从细非常聪明，在北大物理系毕业之后，参加了当时李政道主持的严格考试，好几百个高材生之中，他脱颖而出，是第一名，所以顺利考取了中国政府出钱保送他来美国的留学生，成绩相当优异。能够同他并排的就是另一个留学生，叫做山林华，大家不相上下。卢刚参加博士资格的考试，和山林华是同时的并排，两个都是第一名，全部科目 A。他们获得最高的分数，打破了历届以来物理系的纪录。不过呢，山林华的博士论文更加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赞扬。所以呢，山林华就得到DCS 学术的荣誉奖，而卢刚就落空了。卢刚和山林华都是爱荷华大学物理学系的天文系的1991年刚刚出炉的博士，而山林华年纪比卢刚小一岁，而嚟爱荷华大学亦都迟两年，但系反而得到学位比卢刚早半年，而且毕业之后成绩优异，研究的成果呢相当出色，所以学校继续留他做博士后的研究生，并且按照研究员 research investigator 这个职位去 派发薪水给他。但卢哥没那么好彩了，那年五月拿到博士学位，几个月来一直找不到工作。虽然教授去推介，不过都没结果，所以他心里面觉得不公平，被拒绝，愤怒，心里面出了意念思想要消灭这个竞争的对手。1991年11月1日，卢刚就在他过去六年一路上课这个的物理学的课室，坐在课室里面听了5分钟，从袋里面拿出左轮的手枪开枪，击杀了2个物理学的教授，一个是曾经指导是他的指导教授，另一个是物理学的主任，认为他们偏心歧视，帮助山林华得奖，不懂欣赏他。后来到两个教授被枪杀之后，继续向他的竞争对手山林华连开几枪，心里面感到非常的痛快。好几日之前，他刚刚写封遗书给他的二家姐在中国，遗书里面这样写，说我早就有这个意念要消灭我的对手，但我一直忍耐，直到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家姐你自己不要太过悲伤，至少因为我有几个人和我陪葬，这个是极之可怕的悲剧。耶稣怎么回答两个门徒呢？55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犹太人以为弥赛亚来到是要审判，但耶稣第一次来不是审判，而是拯救。今天我们用什么价值观去看人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调戏不顺，被人践踏，被人看小，被人看低，所以我们就要用火消灭他们，或者用枪杀掉他们？但我们是否明白耶稣的心肠呢？不是要消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今天我们有太多的分化纷争，不信任，不接纳，你争我夺，是因为我们无知不信，因为我们不接纳耶稣，也不接纳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只懂得去用权、用暴力、用地位去凌驾别人、操纵别人。在这个邪恶和不信的世界，究竟我们属神的人又怎样呢？以弗所书4章提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扬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究竟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接待人呢？你有没有尝试去接待那些跟你不熟悉的人，或者是国语堂、英语堂的人？例如在语堂我们崇拜之后吃茶点的时候，你有没有试下认识一些你平时几个月都没有跟他聊过天的人呢？介绍一下我是什么名字，你贵姓名啊？就像圣经所说，我们奉耶稣的名接待一个小子或者一个老人家，就是接待耶稣了。又另外想想，有没有哪个得罪过你的人呢？就好像得罪门徒这些的撒玛利亚人，有没有一些拒绝过你的人？他可能是你的亲人、同事、老板，尝试好像耶稣一样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祈祷，而不是叫 火从天降临，消灭他们。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帮助我们软弱的人，帮助我们能够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教导我们心胸好像你一样的广阔，可以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